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欢迎各位来到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感谢神，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来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我们继续宣教培灵这个系列第二讲，就是来扩张我们属灵的声量，或者说我们属灵声量的扩张。我们谈到异象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就是神的儿女要起来回应上帝的心意，来投身宣教。那具体来讲，宣教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进行宣教，我们都在传达神的心意。那么宣教我们到底怎么来进行呢？我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神称他为大蒙眷爱的那个但以理。他实在是靠神的恩典来完成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托付，成为一个美好的宣教的榜样。但以理怎么样来进行宣教呢？就是活出信仰来，就是活出恩典来，就是活出勇气来。我觉得今天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宣教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挑战，在这三个方面，就是怎么样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信仰，向世界展示出神的恩典，向世界展示出一个超人的勇气，要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当我们表现出这种勇气的时候，我们正在进行宣教。这个世界是一个无恩的世界，不知道恩典是什么，也不明白上帝的恩典，更没有办法表现出真正的恩典来。而神的儿女在传递神恩典这一方面，活出恩典这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就在宣教。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世界，因为人不知道真神在哪里。当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真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正在宣教。我看到但以理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美好的回应，而每一次的回应其实都是在扩张他自己的属灵的声量。神的儿女在宣教当中渐渐的成长，也在乎我们属灵的声量是不是越来越长大成熟，至终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以理的背景我们都不陌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圣经称他为是少年人的时候，他就被掳到了异国他乡，离开他的家乡，去到了巴比伦，在那里成长生活。他在巴比伦的时候还被选进了王宫里面，可以说他人生的很多的时间是在一个物质环境非常忧郁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生长。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他身居高位， 圣经形容他成为三个最重要的领袖当中的，还在他们之上，三个总长之上。所以可以说他几乎是在一人之下，在那个君王之下，但是在其他人的上面。照着圣经的记载，但以理的侍奉有至少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人生的日子里面，他服侍的不只是一个的王，而且是有四个的君王，有三个的朝代。当但以理去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从他少年时开始，到他能够最后圆满的奔跑完他人生的道路，为神打美好的仗，这是一个何等了不起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何等的美好的宣教方面的榜样。但以理的侍奉可以说一生是在一个异国他乡来侍奉上帝，在一个外邦人当中来侍奉上帝。但以理属灵声量怎么来被扩张的呢？我们看见神常常透过一些考验，也透过一些他许可的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危机，在危机当中看我们是如何来回应，看我们是有没有真正来抓住神，来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而至终走出危机，把它变成我们属灵的转机。对但以理来说正是这样。但以理在他年少的时候，圣经记载到他面对到人生第一次的危机，就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面。那里提到但以理人生的这一次危机，好像从人来看有一点像是所谓自找的危机，自己去找来的一个麻烦。是但以理很不聪明吗？刚好相反，但以理在这个危机当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真正活出神的信仰，活出我们真实的信仰来，不与这个世界妥协。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五节开始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要冒很大的危险，好像但以理旁边那些人提醒他的，你知道当你这样定制决定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而单单青菜白水，你单单吃这些食物的话，那万一你面黄肌瘦，万一你生命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不但你自己在这个君王面前会有很不好的下场，而且连我们这些旁边的人都会性命不保，因为这个王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君王。但以理在他的人生里面这一次的危机好像是他自己找来的一个危机，王已经派定，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美食，有美酒，有这一切物质的丰裕，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稍微妥协一下，我们就享受一下。但是但以理却不这么想， 我想今天这个世界对上帝的儿女也常常用当年尼布甲尼撒一样的计谋，就是要我们真正被巴比伦化。是因为尼布甲尼撒大发善心吗？是因为尼布甲尼撒对这些少年人很有怜恤的心，很爱他们吗？很显然不是。尼布甲尼撒真正要做的是要彻底的来征服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虽然今天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人在这里知道他们的心，知道他们的一切的宗教信仰，知道他们一切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完全被巴比伦所同化，也很难被巴比伦同化。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想出一个计谋，要在这些犹太人的下一代当中，在这些年轻的人当中，让他们首先被巴比伦化，这样经过一代两代以后，他就能够真正去征服犹太人，能够让犹太人完全忘记他们的上帝，让犹太人完全忘记神所教导他们的生活方式，神所指示他们的当怎样每一天活在上帝面前，把这些方式，把从上帝领受的这些的教导都完全的改变过来，成为跟巴比伦能够同流合污，能够完全融为一体的一个生活或者信仰的方式。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轨迹。今天的世界，他常常对上帝的儿女用这样的办法，给我们一些好像看起来像甜头，看起来像是一些物质各方面提供一些的很优越的条件，但是我们当怎样来回应呢？我们看到但以理第八节说，他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来玷污自己。首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立志。我们今天活出信仰，常常会觉得不容易，常常会觉得很艰难，因为看到周围的环境，看到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整个世界的人生观，整个世界的一切的行事为人的方法。当我们觉得我们要照着圣经来做的时候，照着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来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举步维艰，似乎很难走下去。但是但以理虽然他是一个少年人，他却已经深深的了解这位上帝是何等宝贵，是何等真实，这位神他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何等的心意，所以他首先是立志在上帝的面前。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来看这位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呢？只是他将来把我们带上天堂吗？只是将来让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吗？我们在地上好像仍然过着我们过去所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们常常以为这位上帝是一位不会发怒的上帝，我们常常认为这位基督好像是一个慈祥的一个圣诞老人，我们求什么他给什么，永远都是他按照我们的意识来做，我们却忘记基督是一位曾经流血舍身上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是一个何等得罪上帝，随时随处需要神的管教提醒，神的生命再次浇灌的这样的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这样一个位分，我们以为不需要神，我们以为不需要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我们就可以自己来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仍旧是一个罪人，我们实在需要神不断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丰盛的生命。我们也需要知道将来的天堂有审判，神审判死人活人，神审判他的儿女，神审判 他的教会，一个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救我们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去到将来一个有审判的天堂。我想这是但以理在当时非常清楚了解的，他所认知的耶和华上帝。存着这样的心，他向神有一个敬畏，他知道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每一天的日子不能够随随便便。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就定志，立定心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他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在这里但以理让我们看见一条宣教的录像，或者说一个宣教的策略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来学习今天一切有用的人文科技的知识。当你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也有参与在巴比伦的这些的，无论是建设或者是这些的这个知识的学习，这些方面但以理并没有拒绝。他拒绝的是任何影响到信仰、影响到我们与上帝的交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会被打折扣的这些的因素，但以理都要排除，因为他不容这一些来玷污他自己。我在中国看到一些神的儿女，实在是满心感谢神。记得曾经在广东那边遇到一位的姐妹，她过去在一个旅馆里面做服务生，但是当她发现她的工作常常会要面临到做一些假账、虚报一些数字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些的客人住完旅馆离开的时候，要请他开一些假的发票，填一些假的数字的时候，他的心里就起了很大的挣扎。因为他发现当他参与在其间的时候，他属灵的生命就受影响，他的信仰就受到玷污。所以为这个事情他祷告，虽然有挣扎，想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他的工作，在当地要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也不太容易，有许多的人还处在失业的当中。但是感谢上帝，他经过祷告，求神加添他力量，求神赐给他信心，他首先向神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就是愿意为他的信仰付上代价的时候，感谢神，我们看到他拒绝继续这样的做。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受到这个旅馆的主管很多的责难，别人就讥诮他，别人就责骂他，觉得他不懂世故，甚至那个主管害怕他会影响到旅馆的生意，想要把他除名。但是在这些压力底下，我们的姐妹她没有退缩，没有妥协，她带着这样一个心智，就是立志不让这些来玷污她的信仰，甚至愿意付上代价。有一天竟然发生了这样一个结局，这个主管主动的找到她，对我们的姐妹说，现在主管要考虑把她调换去一个更好的位置，就是去管整个旅馆的财务工作，这个位置要比他做服务员要轻松很多，舒服很多，薪水报酬都要多。我们的姐妹就很诧异，她问主管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让我去做这个位置？主管很诚恳地对她说，我思前想后，我发现整个旅馆只有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那个主管终于看见一个人，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愿意在这些事上持守，他愿意甚至于冒着被开除失业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而为他的信仰来尽忠的时候，让这个主管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开始觉得这个姐妹实在是一个可以托付、可以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所以竟然这位姐妹就成为这个旅馆里面管理财务的这一个干部。当我遇见她，当我听见这个见证的时候，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当然我在中国也看到许多神的儿女为他们信仰有的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有一些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有一些落在好像被人嘲笑辱骂的境界地步，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名得着了荣耀，信仰被见证出来，让人看见这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活出信仰是什么呢？我觉得归纳来讲，就是能够坚持我们高贵的属灵品格，拒绝同化，拒绝被巴比伦化。感谢我们的上帝，但以理在他年少的时候经历过这样一次考验，付上了代价，结果我们看见保证他往后这一条宣教的道路是能够走得平稳，真正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随处可以看见各样的诱惑、试探、陷阱。作为神的儿女，宣教不只是我们想到往非洲、往一些其他的地区来传福音，这些固然重要，但是宣教常常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属灵的声量需要被扩张，我们属灵的声量需要真正的能够一步一步的迈向成熟。而第一步，我觉得从但以理的身上就是看见我们首先需要真正去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需要知道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至于我们愿意为他委身，以至于我们愿意单单讨他的喜悦。如此，我们前面每一步的侍奉，我们在宣教当中，我们就能够真正把握住神要我们所能够持守、所把握的。其实谈到我们忠于信仰这一方面，我们实在看见有多少的见证。在中国教会史上，不但有宋尚杰弟兄，还有王明道弟兄，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曾经亲眼看见王明道弟兄经过多年身心灵的折磨摧残，但是当他回到侍奉的岗位上面，那个时候是一个将近80的一个老人了，但是感谢上帝，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仍然像他过去几十年在神面前所做的那样，就是持定一个心志。他那个时候的讲道常常是靠在躺椅上面，身体纵然软弱，虽然面对许多的压力，本来允许他回家只是因为让他可以跟他的儿子常常在一起，能够有一些家庭的生活，但是他想到他是一个神的仆人，神的托付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弟兄不会退缩，我们的弟兄不会放弃，他努力地传扬神的道，每一次的聚会常常挤满了许多的人，人们热切听见神的呼唤，人们也真实看见一个信仰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不妥协，就是不后退，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为主发声，总要见证信仰。而最宝贵的是他在生活方面的见证，连到 那些质疑他信仰的，连到那些迫害他信仰的，都无话可说，都哑口无言，因为实在看见我们弟兄在生活各个层面上，把上帝儿女应当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的，都完全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感谢上帝，这些都成为你我美好的宣教的榜样，就是首先定制，不让信仰受到玷污，拒绝被巴比伦化，无论那些诱惑有多大，无论那些物质有多丰富，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说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的生命，是比这一切都更加宝贵的。我们在下面一堂仍然会继续的从但以理的身上看见属灵声量的扩张，在扩张里面我们正在宣教，在扩张当中我们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成为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人。这一堂我们就停在这边，让我们大家一起用祷告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呼召，就是在属灵声量的扩张里面来进行宣教。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当年呼召但以理来跟随你，你把他放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放在一个世俗化的洪流当中，放在一个物质泛滥但是却抵挡神不要神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弟兄他定制，不以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自己，这样的心智就蒙神的悦纳。主啊，你就施恩加力在他身上，我们看见果然他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一次的试炼，胜过这一次的考验，也胜过这一次的危机，成为我们弟兄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转机，就是前面的路能够真正蒙神悦纳。谢谢主，求你把感动但以理的灵你加倍的感动我们，好让我们在宣教里面能够真正讨你的喜悦，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彰显神的心意。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向我们神的殿。